好，欢迎收听食疗电台，我是康妮。食疗电台的目的是带给大家最新最中立的营养学知识，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和食物的关系，为健康做出更好的选择。搜索食疗，饮食的食，聊天的聊，订阅电台，你将会收听到更多关于营养、健康饮食、运动锻炼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知识。如果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并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感谢支持。
初めてのルーブルはなんてことはなかったわ。私だけのモナリザ、もうとっくに出会ってたかった。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あの日動き出した車、止められない。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回到食疗电台。好久没有更新节目了，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在三大巨量营养素当中，我们已经谈到过很多关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内容，但是关于脂肪的内容还谈得很少，所以这期节目我就来针对脂肪这项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来做一期专题。内容主要涵盖了脂肪是什么，脂肪的形式、作用、食物来源，以及好脂肪与坏脂肪的区别。在开始节目之前，我还是需要做一个声明，我是一名拥有 Precision Nutrition 一级认证的营养教练，但是我并不是一名经过医学训练的拥有专业行医资格的医师或者营养师。本期节目的目的是普及营养学知识，所涵盖的内容并不能作为医学诊断或者任何饮食法与膳食补充剂的指导。若您有营养学相关知识的问题，欢迎联系我，但是若您寻求任何治疗和具体的营养配餐，请寻求专业医院、医师以及具有诊断资质的营养师的帮助。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本期的节目吧。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脂肪。脂肪是由碳原子和氢原子结合而成的长链的有机化合物。脂肪最小的单位是脂肪酸 fatty acids。 脂肪酸的类型主要分为两大类，饱和脂肪酸 saturated fatty acids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又被分为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monounsaturated以及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polyunsaturated。 这个分类主要是由碳原子和氢原子的排列顺序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决定的。如果你想更好地理解脂肪的分类，这里涉及到一些化学的知识，也就是由脂肪酸的分子式中碳、碳键的类型以及每一个碳与几个数量的氢结合决定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脂肪酸的分子式来具体了解一下脂肪酸的结构，在这里我就不细讲了。三个脂肪酸与一个甘油酯主链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甘油三酯 triglyceride， 也叫做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是一个能量密度很大的分子，也就是我们在食物中摄取到的以及在身体内存储下来的主要的脂肪形式。不同类型的脂肪酸，饱和的、单元不饱和的和多元不饱和的，都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换一句话说，绝大多数我们通过食物吃到的脂肪都是饱和、单元不饱和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综合体。比如大多数人都认为蛋黄和红肉都是所谓不健康的饱和脂肪，但事实上蛋黄当中所含有的饱和脂肪要少于不饱和脂肪。 蛋黄中饱和脂肪占约 39%， 而不饱和脂肪占约 61%， 其中多元不饱和脂肪占 43%， 单元不饱和脂肪占 18%。 牛肉当中其实也含有非常高的不饱和脂肪，有 45% 的脂肪在牛肉当中属于不饱和脂肪。我们摄取脂肪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有动物性的，各种肉蛋奶水产品，也有植物性的，比如橄榄油、椰子油、牛油果、各种种子和坚果等等。当然还有一种人工合成的脂肪，作为工业食品用油也经常被我们吃到，那就是氢化植物油，当中也含有非常高的反式脂肪，我们后面会再详细讲一讲这几种类型的脂肪。无论是饱和脂肪还是不饱和脂肪，对人体健康都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在三大巨量营养素当中，脂肪和蛋白质一样是必需营养素。必需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摄入或者身体储存量低于最低水平，人体有机体不仅无法正常工作，甚至会死亡。下面让我们看看脂肪在人体中的主要功能。首先，脂肪是单位能量最高的巨量营养素，每克脂肪含有9大卡热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单位热量的两倍还多。这么高的热量对人类的生存是有进化意义的，我们可以通过摄取脂肪来为大脑和身体的运转提供能量，并且在体内存储脂肪也能够作为能量储备，以备不时之需。我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讲过，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是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食物是稀缺的资源，经常要过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需要通过大量的努力，甚至冒着受伤和生命的危险才能获得一些食物。于是我们的祖先都会视脂肪为宝藏，吃下去的脂肪不仅能填饱自己的肚子，而且还能存储在体内，保证在饥荒时期让自己活下去。其次，脂肪是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和体内所有细胞的细胞膜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脂肪如果吃得过低，或者是你吃下脂肪的质量太差，都会影响你的脑力活动、神经系统的敏捷度，甚至会出现脑力退化的情况。再者，人体内的荷尔蒙是由脂肪组成的，一些关键的微量元素，比如说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都必须要靠脂肪在身体内运输，如果没有脂肪的话，我们会内分泌失调，并且出现多种营养不良的状况。当然了，一件事总是有正反两面，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脂肪，吃多了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几乎人人都知道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发胖，这也主要是因为脂肪的单位能量高，哪怕你觉得你吃的并不多，可能你的热量摄入也已经超过了你的实际所需。这一点对于想要通过低碳饮食法或者生酮饮食法来减肥的人们来说尤为需要注意，因为热量就是热量，无论你是通过吃碳水获得的，还是通过吃脂肪甚至蛋白质获得的，身体是不会区分的。如果你吃多了，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存储在你的身体里，你也达不到你想要减肥的效果。所以说不要盲目追逐流行饮食法，听网红说牛油果是所谓的超级食物，就每天每顿加半个牛油果，听说喝防弹咖啡不会饿，于是就在咖啡里又是加椰子油又是加黄油的。你这样无目的的吃进去这些脂肪，很有可能会越吃越胖。另外，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会大大提高罹患高血脂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一些癌症的风险。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句， 关于低碳饮食法、生酮饮食法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减肥的效果，还需要考虑它们对人体健康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说代谢、心脑血管健康、内分泌、肠道菌群，甚至心理健康方面。我的态度是，对于尝试一个新的比较极端的饮食法，大家一定要谨慎，做好功课，仔细想想这个饮食法的利与弊。如果你仅仅是想减肥，其实大可不必尝试用极端饮食法。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就这两种饮食法讲过一些内容，小伙伴们也可以回听。随着社会整体健康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仅开始重视脂肪总量的摄入，也开始认识到不同种类的脂肪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在大众知识普及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粗略的区分概念，就是好脂肪和坏脂肪。很多人只是笼统地觉得动物脂肪，尤其是红肉当中的饱和脂肪是坏脂肪，觉得植物脂肪，比如牛油果和橄榄油是好脂肪。但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试着说说好脂肪和坏脂肪的区别。在节目的开头我提到了，由于脂肪分子当中氢原子和氧原子的结合方式不同，天然的膳食脂肪被分为三大类，饱和脂肪、单元不饱和脂肪和多元不饱和脂肪。还有一类是人工的膳食脂肪，氢化植物油，当中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类脂肪的主要食物来源。大家都知道，动物脂肪主要是饱和脂肪，很多人认为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坏脂肪，但其实不少人们认为是好脂肪的植物脂肪也是饱和脂肪。这当中就包含了现在很受健康潮流人士追捧的椰子油，另外棕榈油、可可脂这类热带植物当中存在的脂肪也都是饱和脂肪。一个很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饱和脂肪一般在常温下呈固态或者半固态，单元不饱和脂肪当中的主要代表是橄榄油、牛油果油和各种坚果中含有的油脂，而多元不饱和脂肪的食物来源既有动物性的也有植物性的。最为人所知的 Omega-3 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就是深海鱼油和磷虾油，还有植物性的亚麻籽油。 Omega-6 脂肪酸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主要食物来源是大多数的植物种子，比如菜籽油、葵花籽油。讲到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和 Omega-6， 我们就需要引入一个概念，那就是必需脂肪酸 Essential Fatty Acids， 简称 EFA。 必需脂肪酸包含了 α 亚油酸 Alpha Linoleic Acid， 简称 ALA， 它是隶属于 Omega-3 脂肪酸族群的一种，和亚油酸 Linoleic Acid， 简称 LA，是 Omega-6 脂肪酸的一种。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脂肪是必需营养素，相信大家也都理解了必需这两个字在营养学概念中的意义。人体的正常运转是需要不同种类的脂肪酸的，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化学加工厂，人们把各种膳食脂肪作为原料吃进肚子之后，可以在身体里加工合成绝大多数身体所需的脂肪酸。唯独有两种脂肪酸 Omega-3 和 Omega-6 是我们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只能通过所谓的外包服务直接的膳食补充来满足，因此这两种脂肪酸就被称为必需脂肪酸。随着营养知识的普及，相信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 Omega-3 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备孕、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 处在快速生长期的婴儿和儿童，以及保护心脑血管健康的老年人。确实，很多科学研究表明，欧米伽3可以帮助体内细胞抗氧化、抗炎症，提高免疫力，改善血脂，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提高骨密度，提高认知能力，抗抑郁和焦虑。欧米伽3中的 EPA 和 DHA 对于胎儿和儿童的大脑神经系统发育和视力发育至关重要。大家回想一下，无论是在健康普及的宣传当中，还是在各种健康补剂的广告当中，到处都在强调欧米伽3的重要性。你几乎不会听到有人叫你专门去补充欧米伽6脂肪酸。大家有没有想过，同样是很重要的必需脂肪酸，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呢？无论是欧米伽3还是欧米伽6脂肪酸，它们都会在身体内形成一种叫做类十二烷酸，或者叫做类花生酸这么一种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在控制人体激素分泌、免疫系统调节和神经反应系统方面至关重要。但是虽然是同样一种东西，来源不同就导致了作用不同。由 Omega 3衍生出来的类花生酸会降低炎症，促进健康，可是由 Omega 6衍生出来的类花生酸却会提高身体的炎症反应，增高血脂血压。人体的健康是需要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摄入比例的平衡的。已经有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过高的 Omega 6脂肪酸摄入是导致当代人肥胖、慢性炎症、心脑血管疾病和各类代谢疾病的重要诱因。在食品工业化生产之前，人类膳食中 Omega 6脂肪酸和 Omega 3脂肪酸的比例约为1:1到4:1之间，而当代西方饮食中的 Omega 6和 Omega 3的比例则高达16:1。虽然还没有关于中国人当代饮食的这个确切数据，但是我相信这个数值有可能会更高。请我们仔细回想和观察一下我们现在的饮食方式。我们的饮食文化当中很少能够吃到深海鱼类，并且老百姓在超市购买到的油类都是 Omega 6含量极高的玉米油、花生油、菜籽油和大豆油等工业化生产的植物油。也很少有人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吃 Omega 3补剂。关于最优化的膳食 Omega 6和 Omega 3的比例，现在还没有一个科学定论，但是一般认为至少应该努力达到6:1的这个目标。事实上，区分好脂肪和坏脂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一样，一件事情的作用、角色和看待角度是多重的，很难做出绝对的好与坏的区分。其实，更好的看待脂肪类型所谓的好与坏的方法，是首先要看食物的来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真正的食物当中的脂肪要比人为加工提炼过的更好。如果你想区分的更细，那么要看这些天然的食物是野生的还是人工饲养或者人工种植的。野生的动植物当中，无论是脂肪的类型还是其他营养成分的价值，都要远远优于人工饲养和人工种植的食物来源。举个例子，真正的散养鸡是指那些吃虫子和嫩草植物种子的鸡，产出的鸡蛋当中富含人类最需要的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但是人工饲养的吃谷物的鸡产出来的鸡蛋当中就几乎没有 Omega 3脂肪酸。同理也适用于草饲牛和谷饲牛、大西洋鲑鱼和帝王鲑鱼。你可能平时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觉得鸡蛋就是鸡蛋，牛排就是牛排，三文鱼就是三文鱼嘛。 但其实食物源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我并不是鼓励大家非要去吃野生的动植物。首先，从动植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我们不能随意的去杀戮、种植和采摘。还有，当前地球人口大爆炸，农畜产品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如果想要吃营养价值高的天然野生食材，想必这地球一半以上的人都要饿死。而且吃天然食材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也并没有渠道获得最优的食材。从这种角度上来看，鸡蛋确实是鸡蛋，牛排确实是牛排，三文鱼也确实是三文鱼了。因为不论是哪种食物源头，它们还都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材，比起吃方便面和地摊烧烤还是强多了。另外，我们需要更多的是要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摄入量和摄入类型的平衡。比如说，一些研究显示，当精致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低的时候，较高的饱和脂肪摄入量并不会给身体生理指标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想要对健康有益，请避免同时吃高糖、高精致碳水、高盐和高饱和脂肪的饮食组合。
40,000 feet with a circle of the sea, and I can't look down.
Everyone... 此外，谈到坏脂肪，我们来谈一下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全称是反式脂肪酸。之前我强调过，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脂肪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但是反式脂肪除外。反式脂肪没有任何已知的健康效益，对身体健康百害而无一利。反式脂肪是在工业生产中给原本的不饱和脂肪的植物油加入氢原子，让其部分氢化，人为的增加其饱和度而产生的，使原本在常温中呈液态的植物油变成固态，所以也被称为氢化植物油。之所以被称为反式脂肪，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会反转原本存在于天然不饱和脂肪酸中的顺式碳键结构。部分氢化油中的反式脂肪含量会占油的 10% 到 60%， 平均的反式脂肪含量为油的 25% 到 45%， 这取决于哪种类型的植物油及其生产方式。为什么食品行业要生产并使用氢化植物油和反式脂肪呢？这主要是因为在常温下呈液态的植物油的结构是不稳定的，比较容易变质。氢化之后，液态植物油转变为固态，就可以让植物油更耐高温，不容易变质。生产出来的包装食品可以在货架上存放几年之久。而且反式脂肪能够增添食物酥脆的口感，比如说人造奶油和酥油，因此也被大量应用于餐厅的煎炸食品、包装零食、面包、饼干、蛋糕和各类甜品、沙拉酱，以及以植脂粉末的形式添加在奶茶和咖啡饮品当中，还有巧克力当中的代可可脂。最后，氢化植物油的生产成本低廉，所用的生产原料都是最廉价的棕榈油和玉米油，对于食品生产加工行业来说，能够最大程度上的获取利润。如果说很多人害怕动物油脂当中的饱和脂肪，觉得会造成心脑血管健康的负担，那么氢化植物油和反式脂肪则更加可怕。根据2016年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的年报数据显示，每年约有54万例死亡与摄入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有关。反式脂肪摄入量高，会使死于任何疾病的原因的风险增加 34%， 死于冠心病的风险增加 28%。 相比于动物的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要高出3到5倍。 还会大大增加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 LDL 的浓度，降低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 HDL 的浓度。反式脂肪的摄入还与大脑功能和神经系统功能的衰退、罹患阿兹海默症大大相关。正因为反式脂肪的危害如此可怕，为了保护国民健康，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了限制或者禁止反式脂肪使用的法律法规。丹麦在2003年成为全球首个全面禁止含反式脂肪酸食品的国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终通过条例，要求从2006年1月起对加工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进行强制标识，规定当一份食物中含有的反式脂肪酸低于 0.5 克时，可标示为零。我国卫生部在2011年10月12日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于2013年1月1日起执行。该通则规定，食品配料含有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氢化和部分氢化植物油脂时，在营养成分标识中应反映出反式脂肪的含量。此处强调氢化油脂，是因为氢化油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为了防止企业过度使用氢化油和使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所以规定强制标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如果反式脂肪的含量低于每100克脂肪含有 0.3 克反式脂肪，则可标记为不含。所以这里值得大家反思一下，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用植物油取代牛油和猪油，看起来好像比较健康，其实对心脑血管的危害并没有减少很多。如果真的想避开反式脂肪，建议大家少吃加工食品，多吃天然的食物，同时要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以帮助清除肠道中的油脂。大家在选购食品时还要多看一眼营养标识和成分，避免当中含有氢化植物油、半氢化植物油、植物性乳化油、精制植物油、植物性奶油、人造奶油、黄油、人造酥油、白油，或英文标识上含有 hydrogenated 氢化的食物。其实在牛和羊等反刍类牲畜的奶和脂肪当中也含有非常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甚至母乳当中也含有一定天然的反式脂肪。但科学家一般认为，只要不是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摄入天然的反式脂肪是不会累积到危害身体健康的水平的。国际专家小组和公共卫生主管部门建议将反式脂肪，其中包括工业生产的和反刍动物的，摄入量限制在总能量摄入的 1% 以下，也就是每天在2000卡路里热量的饮食当中不超过 2.2 克。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食疗电台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和 Apple Podcast 平台上进行更新。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食疗电台，搜索饮食的食、聊天的聊，点赞并转发给你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下期见。